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阿摩斯书的分享。在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审判列国，列邦都是三番四次的犯罪。审判他们的时候呢，并不是完全在用上帝自己的标准，而是说就是照着你们自己宣扬的所谓人道主义，你们自己所宣扬的，起码要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遵守一些信义，遵守一些诺言，你们也没有守住，你们做的事情非常的残忍无道，对吧？是用这个方式来说的。然而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就转入到了阿摩斯书的主题，上帝从审判列国开始转入到审判以色列。之前提到列国，说的就是他们这样，他们那样，他们那样。现在呢，提到了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开始用的是类似于一种叫你们如何如何，所以这种的语气本身就是在转向了，这是他要重点说的地方。而且对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呢，就开始是用上帝的律法来对他了，如同之前对犹太人啊审判列邦的犹太国的时候也用的是上帝的律法。不过我们一定不要说，哎呀，那跟我无关了，这是对于古代的以色列和犹太这些在上帝律法之下的人来审判他们。你要记得经上的话，他一定是对着历史当中的某一个说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透过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上帝的全能，也一样对今天的我们说话。你需要读着经的时候就要会意，我们其实就是这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是这今日的教会，我们被称作这新以色列人，这真以色列人。所以这说给他们的话，其中的经义也同样是说给我们的。刚才的这个读的经文只是一个引子，整个后边好几章都在说以色列人的罪。所以这里边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再次用这个词，当然提到的罪也并不仅仅是七个，后来提到了许多，但是提到的这些罪具体的来说，你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大呀。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什么头上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人的道路，父子行淫，哎，这些说的好像很细节，很细节。那么这跟上帝的话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我这几天在读到约伯记的时候，会发现约伯记里边有约伯的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说了很多指责约伯的话，他们说约伯的时候未必完全的正确，但是其中有一些话你仔细思想，如果用在了以色列人的身上，或者用在了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合适？比如有一个提曼人以利法，他对约伯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着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他所斥责约伯的这些，当然未必是约伯真的做了的，但是他提到的那些罪就跟这里阿摩斯说以色列的罪是非常相似的，大概就是说这些人的贪婪和无怜悯，对吧？以及违背了上帝的律法。那么以利法说，如果你犯了这样的罪，什么样的审判等着你呢？黑暗蒙蔽你，网罗环绕你，恐惧让你惊惶，最后是洪水淹没你。这个让我们非常自然地想到了最近的一些时事，对不对？想到了最近的一些事情，现在人们在讨论那是天灾还是人祸。可是到了一个级别，你会发现什么叫天灾？天灾我们中国人的话指的是自然界中偶然出现的一个灾难。什么又叫人祸？人没有去所妥善应对扩大，或者没有阻止这个灾祸。但是到了一定的级别，你会发现终极而言的这一种审判，它都是来自于上帝的，那不叫天灾，那叫神罚，对吧？是上帝的审判。 这种审判居然就是因着人的一些我们俗称为道德表现的事情，还不是说你的道德水平如何，这个重点仍然是说这些人完全不敬畏上帝，任意妄为，以自己为神，罔顾一切的律法，他都不顾，在他那里没有是非善恶，没有什么叫禁忌，没有什么叫边界，什么他都敢干，这样的人就会招致上帝的神罚。这神罚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以利法说有洪水，曾经挪亚时代上帝用洪水，然而这一次阿摩斯宣讲的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你们犯的罪，上帝的一个特别的刑罚是什么，我们第一章就提到了，是那次的大地震，对吧，是那次的大地震，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他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刑罚要人明白上帝在意这些，上帝在意这些。什么叫有信仰？有信仰就是相信上帝说的话是真的，即便这其中的逻辑我不完全明白，为什么我贪婪了一点东西啊，取了穷人的一点什么东西，上帝会为此审判我？不至于吧，上帝这个过了，我的罪没这么大。但是相信的人的意思就是我不按我的逻辑和分析，而是说既然上帝这样讲，这其中就有他的道理。一个人的信仰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上帝的恩典。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怎么重生的，哪天重生的，什么时候真信的。可是我要跟你讲，一个人不信的时候，他会问自己这样的三个反问句的问题。第一个是叫上帝真的存在吗？第二个叫祷告真的有用吗？第三个叫做犯罪真的有刑罚吗？当你的心里开始反复盘旋这三个问题的时候，你的信仰要危险了，你就要失落了，我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能是不知道上帝的律法吗？但是我相信这类的问题已经在他们的心中盘旋，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先知振聋发聩的声音震醒他们，上帝真的存在，用他的刑罚证明，上帝真的听人的祷告，人要向他悔改，上帝就救赎，上帝的刑罚也真的会施行，罪恶他绝对不会容忍，再小的罪他也都要审判，这就叫做你的信仰。这里边说了以色列人犯了很多罪，但是其实一言以蔽之，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一个罪，就叫悖约。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圣约子民，对吗？他们是与上帝立了约的人，这个约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哈，从行为之约，从挪亚之约，然后摩西之约，乃至于这个时候也有大卫之约，对吧？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圣约在其中，亚伯拉罕之约，这些的圣约综合的加起来是上帝与人所立的这种圣约、恩典之约、救赎之约，人却背叛了他，尤其体现在背叛了这个约的一个主要的代表，就是律法，就是律法。这里边提到了几种罪，第一个叫做恶待穷人，恶待穷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什么叫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大概就是这穷人穷到了不行，这个鞋去当铺哈，去这个放债的人手里就当给他了，那么他就会恶意的为了占这一点的便宜给你层层的加码，最后让你还不起这个债，把你卖身为奴啊。所以在当时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以前我们还讲过一个圣经，来提到一个先知以利沙曾经挽救过一出这样的悲剧，还记得吗？有一个寡妇，还是先知的遗孀是吧，他的儿子要被迫被卖为奴隶，这时候先知用了一个神迹，空瓶得油，把这油卖了去得着钱，对吧？你可以想象当时以色列北国已经到了何等的可怕的地步。我们当时详细的分析过，当这个先知的遗孀孤儿寡妇留在这儿，无人怜悯，无人帮助，这先知还非常的可能就是那个俄巴底，曾经是救助过其他先知的，把那些先知藏在山洞里边，拿水拿饼供应他们，结果死的时候如此凄凉，自己的家人不能够得以 可以说安稳的活下去，多么让人痛心，对吗？乃至于先知说拿空瓶去跟人借器皿去得油的时候，他去借这些瓶子的时候，邻居没有一个人问一下你借瓶子干什么吗？你就知道人的心已经是没有怜悯，没有了那种上帝所要求的邻舍之爱到了什么地步。这样的以色列被咒诅被审判，实属理所当然。所以这里边特别的提到了他们连穷人的最后的一点点的东西都要搜刮殆尽，所谓的连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穷人那穷极胡天披麻蒙灰向上帝祷告，求我们度过，救我们度过难关等等，头上蒙的灰他都垂涎，来给我快点，雁过拔毛，绝对是贼不走空，见到穷人非得让你留点啥，留下点啥不可。这人能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他们没有怜悯，变卖兄弟为奴，强取穷人的当头。再者呢，就是放荡淫乱。这里边提到了说，他们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用中国古文讲叫做父子俱幼。这种淫乱的事情在外邦人中出现都是非常可耻的，何况是说在上帝的选民这里出现，亵渎了上帝的圣名。而且这亵渎的事情是在哪里发生的？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和受罚之人的酒。这一句话的信息量好大呀，你不觉得吗？这一句话里边犯了几个罪啊？这到底是一个是坛是什么？哪来的坛呢？你应该是在圣殿敬拜的呀，哪来的坛呢？对吧？然后你铺上人家的衣服，什么衣服？人家当的衣服，赎不回来了，是不是？还卧在其上，你在庙里喝酒，喝的是什么酒？受罚之人的酒，罚款买来的酒，还是怎么的？人家献上的酒，而且你实际上还不是在上帝的圣殿中，这叫他们神的庙，又是外邦的神。所以就这帮人已经淫乱到了什么地步？在圣经里的淫乱从来都是指两项，一个是具体的这种男女犯的奸淫，另外一个更主要指的是拜偶像的那种淫乱，对吧？因此这里的放荡淫乱之罪在这个二章八节写到淋漓尽致，短短的一句话五六种罪在里边，这人已经活成了一个浑身是罪就分不清哪个主要的罪这个状况。这又违背了律法的什么？起码你知道第七戒不可奸淫。刚才那些无怜悯把穷人的当头强取，这些叫什么？你至少违背了第八戒，叫做不可偷盗，违背了第十戒，叫做不可贪恋，对吧？所以我们说他们所犯的罪都是跟违背律法，特别是十戒有关的。再者还有一个罪叫做忘恩负义，这违背了什么？违背了第一第二戒了。上帝的十诫开篇就说，我耶和华是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的神，所以才跟你立约，先说他是谁，对吧？这里边上帝你看到从九节开始重申说，以色列人呐，你忘了我在你们身上做过什么了吗？他提到说，在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的代表，就是迦南人的意思，对不对？上帝把亚摩利人怎么个除灭？他们高大如香柏树，记得那些巨人吗？记得那些让以色列人心就消化了，在人家面前觉得自己像蚂蚱的那个巨人吗？他是高大如香柏树，但是上帝却把这个高大坚固的亚摩利人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斩草除根，断子绝孙，是吧？把他们彻底的除尽，好为了干什么？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旷野引导你40年，让你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怎么好好的让先知说这个话？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太忘恩负义了，你忘了上帝怎么拯救的你，上帝怎么给的你恩典，让你有衣有食，让你能够住在这个迦南美地，你忘了。你的背约就是体现在这样的忘恩负义， 你忘了上帝是第一诫中宣誓的那一位拯救你的上帝。这是他们违背律法的意思。再往下又提到一个他们的罪，我可以将之概括为叫做亵渎圣徒。上帝说，我在你们子弟中兴起了先知，又在你们少年人中兴起了拿西尔人。然后上帝这个反问，你看到那种痛心疾首说，以色列人呢，不是这样吗？上帝在反问，意思就是当然是这样的，对吧？那么我兴起了先知，兴起了拿西尔人，我问大家，先知是干什么的？先知是传道的，是带上帝立言，是讲话的，对吧？是要借着他的上帝吩咐他的言语，他的话语，让人警醒，让人悔改，让人兴起，让人去信靠，这是上帝的先知。那么拿西尔人呢？在旧约的民数记第六章一到二十一节有详细说拿西尔人的问题，有详细说拿西尔人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人要立誓做拿西尔人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分别为圣，是吧？他要特别的分别为圣出来，要有一些很特殊的在上帝面前的誓愿誓约。最主要的几件事，拿西尔人不能干的是什么呢？不能喝酒，就是所谓的叫清酒浓酒都不可喝。那你有人会争辩一下，那到底酒精度多少叫做清酒，超过多少叫浓酒，是吧？二锅头42.5度67.3度，这是不是浓酒啊？是。那么啤酒呢？4度，葡萄酒15度，这是清酒还是浓酒？为了避免你争辩这个，上帝直接说连葡萄都不能吃，对吧？连葡萄干都不能吃，葡萄干就有可能发酵，在嘴里边咀嚼一下出现了酒精，这都不行，格瓦斯都不能喝，格瓦斯有 0.5 的酒精度啊。这就意思就是说绝对禁酒，但是你要注意，上帝没有说普遍的世人包括以色列人要绝对禁酒，但说的是拿西尔人绝对禁酒，乃至于葡萄干都不能吃，对吧？这就是给他们的特殊诫命。还有呢，还记得吗？拿西尔人最主要的是不能干什么？不能绞头，对吧？不能绞头，中国人传统说正月里不能绞头，妨碍一个亲人，是吧？拿西尔人永远不能绞头，起码在你这个誓约期间。为什么？其实你发现上帝没怎么给你解释为什么，包括为什么不能喝酒，明明其他人可以喝，那为什么你突然不能喝？还有第三点，他们还不可以，除了不能剃头发，也不能剃胡须，对吧？修剪这些胡须。还有第三点是禁止接触死尸，以至于就是连丧礼都不要参加，好像就这个意思，对不对？连死尸都不要接触，这叫拿西尔人。有各种说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誓约，为什么有这种誓愿，绝对禁酒，不要剃头，不接触死尸，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其中有一种解释我会比较赞同，说这个代表着除了以色列人之外，你想想古代，就不要古代，从古到今，除了有圣经的赐给的民族，除了上帝的律法临到的这民族，除了有上帝立约的这圣约子民之外的其他一切万国万民，他们的信仰三个标记，普遍都有三个标记，别管他拜的是叫什么神，是叫做宙斯，还是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亚斯塔鲁女神，还是叫做什么玉皇大帝，无论你拜的是什么神，实际上他们都有三大近乎于巫术也好，是近乎于什么东西的一个普遍的信仰，在中东尤其有，全世界也都有，叫生殖崇拜，或者叫生产力崇拜，或者叫做丰饶崇拜，对吧？因此那个葡萄干葡萄结果了很多之后，人才拿葡萄酿酒，你要知道这件事。所以这个禁酒，你看过历史书就知道，人类在历史上多次在一些国家也会发布禁酒令，为什么呢？因为酒是拿粮食或者水果酿的，对吧？饭还不够吃，你酿酒 这不是很邪恶的事呢？所以历史上从来都知道，能去酿酒就表明丰收了，丰产了。可是人要为了喝酒，有时候就会不惜一切的代价。在我家的那个电梯里边，以前贴过一个广告，回收高档烟酒，回收茅台，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从一九什么五几年一直到2015年的是吧？你知道哪年的茅台最贵吗？58到60年。为什么那年的最贵呢？因为那年有饥荒，死了很多人，那年还在酿酒。你想这酒是不是人血酿成的？人吃不上饭还有这个酒，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啊。因此酒精、酿酒、葡萄这些代表着丰饶崇拜，代表着人对这种生产力的一个崇拜。中国古人那个皇帝再不信神，他也会每年到天坛那儿去拜天拜地社稷，是不是？什么叫社稷？那就是农神，说的就是这种农业，他非常的看重，变成了生产力崇拜。你以为这东西绝了吗？今天一样有。第二一个呢，是叫做不可剃头。古人都有这种巫术的传统，为什么不可剃头？是认为头发里边是有一些什么有生命、有精血、有什么神奇的东西。那古人要说跟谁断绝了恩义，那割下一撮头发抛给你，这就算完了，两人是不是？所以这个头发对他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他们认为这里边有神奇的能力在头发里，乃至于你刚读神孙的故事的时候，你都可能这么以为，头发剃了没力量了，头发长出来力量来了，你看果然吧，哪是这个原因啊？他的头发被剃，眼睛瞎掉，那是上帝的一个审判。他头发渐渐长出来的时候，他的心里不是在立志要悔改吗？那是上帝的恩典的运行，那根本不是头发有什么能力，对吗？人就很容易误会这个。所以头发代表着一种巫术崇拜，巫术崇拜，或者叫做感应的法术。古人想要咒诅谁，雕个小纸人的小个小木人，拿小针插扎，更灵验的就是你要能弄到他一卷头发放里边，这更灵验，这都叫巫术，是不是？至于死人这一块，也有这种叫做祖先崇拜，死人崇拜，这是在普世人当中都普遍有的三种崇拜的方式，迦南人那一样也有。所以上帝特别要兴起一种叫拿西尔人，非常有可能就是在针对这三种事情，让人不可有这三类普遍存在的外邦的信仰，让人去持守，因为你们是不一样的人。这是拿西尔的意思。拿西尔这个字是在圣经中是归主，归给主啊，这个意思。有一些人解释说，哎呦，他这个字根怎么转变就成了后来有个地名叫拿撒勒，这个我不太接受哈，因为拿撒勒本身是一个枝子这样的一个名字，跟这个归主好像不是一字根。所以这个重点讲的是你分别为圣出来单单归主，这叫拿西尔。最著名的拿西尔人刚才已经说了，就是那位立士申孙，对吧？申孙生的时候，上帝跟他家所立的一个圣约，上帝跟他父母讲，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做归神，做拿西尔人，归神做拿西尔人，这就同意反复的啊，归神做归主的人，这个意思。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后来又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所以你可以看到申孙身上立的就是一个归主之人当有的标记，三个标记，清酒浓酒不可喝，不可以剃头，不可以吃不洁的物，更别说死人死尸，是不是？这就是他与神立的约。最后申孙在某种意义上真的起到了作用，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可是他自己却觉得自己是出于个人的一种血气，个人的复仇，上帝使用他。可是他的人生悲剧最后你会发现恰恰在于他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从第二个到第三个 连着违背了上帝与他所立的约。他那个著名的猜谜语，路过一个狮子，狮子死了，里边蜜蜂搭个窝，还有蜜，你是小熊维尼还是怎么的，为什么吃这个蜜呢，把你缠成这样。你见到尸体上有个蜜，你会掏了吃吗？我想问大家，我说不理解这个人怎么回事，饿极了还是怎么，你还不知道你是拿西尔人吗，尸体是不是不能沾，结果你从这个死尸的身上弄了一些蜜，你吃了还魂不在意的跟人家打谜语呢，这违背了一个约了，对吗？死尸不能沾染。第二一个，他这个路上是干什么去了呀？是不是到非利士人那里要娶亲去了？娶亲的话有没有筵席？筵席的话喝不喝酒？我就问你，你就不用问，可想而知第二个誓愿也违背了，清酒浓酒不可喝，那指定是违背了。所以后来头发断掉这件事儿，他不能够守住约，透露这个秘密给那个妓女，人家把他头发给他绞掉。这个不是说头发里有力量，说的是一共三个约，你还持守住第三个，上帝都给你点机会让你能够被恩典保守，你把第三个也违背了，你跟上帝一共就三个约，拿西尔人的那三大誓愿全违背了，这就是被审判的原因，跌破了底线。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这些拿西尔人身孙的一个反面例子也说明他们是被约了，他是被约了才被上帝审判的，击打的，虽然这个审判之后也有恩典给他。所以回到这里，上帝兴起了先知，先知是为神说话的，拿西尔人是归主分别为圣来做见证的。可是这帮以色列人干点啥？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吩咐祖父先知说不要说预言，这就叫悖逆。你说这事不大，不是喝口酒吗？这事不大，不就是说先知就不闭嘴吗？有什么呀？不爱听呗，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每天叨叨站在讲台上骂人，审判我，你谁呀你，对吧？每天恐吓我们，我这罪我那罪了，谁不犯？我这还是轻着呢，我这不是该宽限了20多天才跟他把他的档头给卖了的吗？人自己振振有词，就觉得这先知讲的话让人厌烦，不要讲话，不要说预言了，拿些人别跟他装了，啥年头了，来喝点。我觉得不是大事，但是上帝马上来了，你觉得不是大事啊？好，审判就来了。13到16节说什么？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当时都听不懂什么叫压我们，什么意思啊？装满河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不能自救。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人都想象不到这是个什么情景，会出现这个情况。后来就明白了，大地震，就是在大地震来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对吧？哪也没处跑，站也站不稳，以及人被那楼房倒塌把你压到身上。所以上帝说，就你们犯的这些罪，就是要来被这样审判的。所以第四个罪可以叫做亵渎圣徒，对不对？你不让先知讲话，你不许那些愿意担当归主的人，分别为圣的人去过一种上帝吩咐他的圣洁生活，这都叫亵渎，是不是？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头发，身孙头发被剃掉是咎由自取，自己违背的约，自己递刀子给人家剃的头。我看过一个见证，在几十年前文革那个期间，有一个叫汪纯义姊妹，她是1913年生的，2006年才去世啊，老姊妹62年就因为信上帝入狱，然后66年风暴来了，监狱里边也一样有人把他押到那个像领袖像面前，要他低头敬拜，他就不低头，就不低头，就被人把他剪成了阴阳头，你知道那个阴阳头吗？剃掉一半头发。所以从古到今，古今中外，人们都明白这是一种羞辱，无论对男人对女人都是一种羞辱。 亚当的那个大卫的几个使者跑到那个邻国去，人家羞辱他，把胡子给剃了，记得吧？这都是羞辱。所以给姊妹剃个阴阳头，剪了头发还不满意，每天要他去到那个像面前低头，你只要低头就饶了你，你不低头，同监狱的多少犯人被指使摁你。但是他别的活都干，什么都遵守，就是这低头就不低，多少人按他他也不低。同组的那些犯人为了讨好队长了，就来摁他的头，一定要来。结果摁到后来，那些人发现自己耽误了这个工时，自己每天的这个工作量任务完不成，反倒受罚，结果都争先恐后全跑出去上班去了，没人摁他了。最后就他一个人昂首站着，他自己做见证说，我在那样的就在他面前昂首站着瞅着他绝对不低头的时候，我感到我不是一个人站着，是上帝在与我同在。所以我看到这个见证也是挺感动的，这叫做亵渎圣徒。但你以为你给他剃个阴阳头，看的人不人，鬼不鬼，男不男，女不女，你羞辱到他了吗？你羞辱的是自己，对吗？而人在这个经历当中被动的被剃掉了头，不能做拿细耳人了，不能做神的圣徒了，真的就不能做了吗？神的圣徒哪是因为头发来去界定的，对吗？所以他在上帝的面前仍然持守着这见证。到以后我们还有提到哈，阿摩斯书的后边提到了一个人叫伯特利的祭司，叫亚玛谢啊。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相当于当年北国以色列三灾公益总会主席是吧？这么一个人，哎，跟这个阿摩斯说，你别说话了，你说的这些话这个国担当不起，你说什么耶罗波安被刀杀，以色列民被掳离开本地，你快逃吧，你往犹大地去吧，你在那儿糊口。你看亚玛谢说的就是这个，你不是跑到这儿来在这儿卖弄吗？你不就是想挣点钱吗？说点大话，你到犹大地糊口去吧，上那儿说预言去，说的很合情合理。你有传道资格吗？你干啥跑到我们北国来？你不犹大人吗？提哥亚人吗？回去不要在伯特利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哎呦，听这个话好像，哎呦，这要认怂啊，好像怕了呀。哎呦，你看我不是先知，我其实就是牧羊的，我是种桑树的。但是他马上就硬起来了，这后边的话厉害了。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然后回来说，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一点没有变，对吧？他的预言还是这样说，绝对不怕得罪人。你想象一下，你站在这样的人面前，你敢这样讲话吗？你老婆当小姐，你儿女都被杀，你全家的财产都被充公没收，你自己会死在厕所里，最污秽的地方，然后全体以色列民仍然要被掳，这就叫做先知要去讲话。上帝如果吩咐了，他就这样讲。所以这些最可怕的一些事情，这些咒诅会首先临到什么人身上？就这里这些亵渎圣徒的人的身上。亵渎圣徒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亵渎上帝，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谓的给拿些人酒喝，给先知不要说预言，这都叫亵渎圣徒，亵渎上帝。两周以前听到说某地哈，南方有一个地方，咱们主内的主日学的孩子们去办了一个夏令营，然后就全被抓去了，当然当天就放出来了。后来一打听说社区的书记给举报了，当地有个土政策，举报一个这事儿给5000块钱啊，你为了一双鞋，为了5000块钱卖了一群孩子，真就是这事儿都是有的。包括一些这个金牛教的 祭司去举报上帝的子民教会，这事也都有。这些人是真的不敬畏上帝，他真的不怕死。所以我在想，这企鹅公司不断的封这个号封那个号，不让这讲话不让那个讲话，当然也不怪这企鹅，企鹅也有它的主人。但是这样的屡次去堵先知的嘴，不让上帝的仆人们、传道人们、牧者们讲话，这里所犯的罪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如果古人都知道一个话说，防民之口胜于防川。防川的意思不是防川普，是防洪水，是吧？洪水那么大你不怕，怕老百姓说话，怕人发抖音，怕人往视频号上发，怕给境外势力递刀的，这叫防民之口胜于防川。那么比防民之口更可怕的一个事是他防先知的口，他不让先知说预言，他给拿西尔人酒喝，逼着人家到他的像面前低头，逼着人家到他的那个里边去匍匐敬拜，这就是最大的恶了。所以审判别的国家，咱们前两章说了，周边的列国被审判都是用什么来着？烈火，是吧？我必降火在这儿，降火在那里。可是审判以色列特别，大地震。13到16节描述的就是大地震，被这种碾压，被这种粉碎，被压伤，谁也跑不了。故此我们读到这种先知的话语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跟你无关，我们需要来想着透过耶稣基督跟今日的我有什么关联。弟兄姊妹，我们在万民当中就叫做以色列人，我们在万民当中甚至于我们可以叫做拿西尔人，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分别为圣，是上帝的儿子，那叫以色列人的意思，神的儿子，我们是归主的，单单属于主的一群人，因为你是被主他的血所买赎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拿西尔人。这个拿西尔人的重点是叫做离俗归主，还真不是说这里边就葡萄干不能吃了，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归结为叫做悖约，而我们就需要来明白反着来，你要觉得你是信主的，是敬虔人，你就应该做的叫守约。敬虔就是守约，你说你信神，信神体现为的就叫顺服，如果不守约不顺服，就不要讲你是信徒，是归主的人，是以色列人，是选民，是圣约子民，都谈不上。上帝吩咐别人都是可以让他外邦人就是低的标准，可是对基督徒他就有高的标准。上次我们就提，我说过原来我们考试是作弊都不抓，哎，我作弊就抓我，哎，上帝爱我一样的。别人星期天生意兴隆，最好的时候开门做生意没毛病，基督徒你做就有问题，你做就有问题。别人安息日不安息，他也没有安息日，他本身就是一个被这种捆绑，被这种牵拉赠命，在那奔命。基督徒你不可以，你不要守，上帝就有办法让你守。甚至于有人有一个说法，说咱们2020年这一次的大疫情，全世界安息了，狂奔了这么多年，他终于安息了。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是瘟疫，但是对于那么多的自然界的动物植物来说，这不是生命的奇迹吗？你可让我喘口气了，可不也霍霍我了，对吧？哎，你看动植物繁衍的老好了，各个保护区都这物种都恢复了。所以上帝让你安息你不安息，你不安息就被迫安息，小则让你在病床里哪安息，重则就全世界地球给我暂停下来。所以上帝对他的儿女就有特别的要求，特别的审判。神会首先审判圣约子民的悖约之罪，我们要来熟知上帝的律法，刻在你的心里，你应该知道你的什么行为触犯了他的律法，你要尽力去遵守。当你越来 人越多的了解神的公义、神的性情、神的律法的时候，他其实不会产生一种得意，说哎呀，原来我遵守了这么多。实际上你越来越会发现说，原来我如此的污秽，原来我违背了这么多的律法。越是无知的人，越是对上帝的律法不了解的人，越有一种神奇的迷之自信、迷之优越感，觉得我做的可好，我可圣洁了，我做的特别的符合神的心意。神不吩咐我做天使，做个大使也行，我就是他的代言人。越是不懂神的律法，不去理解神，他越会这样想。越了解的多，人会产生一种恐惧、战惊和绝望。我们唱那首歌《Hey Nanny》，我在这里。上帝说，他在回应上帝说我在这里之前，他说的是我在这里吗？他说他是远离我，我是个罪人，对不对？人家拿火炭洁净了他，他以赛亚他才能站起来。人真正的要认识神的时候，他一定看到自己在那种光照之下是多么的满身污秽。上帝的光比一切的高清摄像头那分辨率都高无数倍，照得清你身上、脸上、心里一切的肮脏污秽。因此人产生的是一种深刻的绝望。你必须完美的守了律法，必须守住这个约，才不至于被大地震、被烈火、被洪水、被将来的那个大审判所毁灭。你必须去守，但你越来越知道你根本守不到，你越想圣洁，你发现你越守不住。就是在这种悲剧、悲哀和痛苦纠结当中，基督的救赎才成了一种必要，才成了是一个所有人唯一能够指望的。你守不了律法，基督完美的遵守了律法。你不是义人，义的意思就是他守了约，他在上帝的面前被认为是完全守了律法，守住了圣约，这叫做上帝认为叫义人。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但是基督守了，基督守了又把他的义算给了我们，这就叫做归算了。当你去读到我们的教义，西敏的要理问答、大小要理问答信条里边提到这称义的时候，提到这归算的时候，你要结合着这个圣经的经文去理解的。那教义的要点就告诉我们，今生咱们都是称义，没有人成义，真的成了义人的唯有耶稣基督。而归算给我们的义，得着他的工具是信心，可是这信心也是神赐的，所以我们都是从恩典来称义的。然而神如果给信心，就不会单给信心，神给一个人让他称义的信心，就一定同时给了他从恩典而来的美德。这信心不是死的，他一定有行为，一定还给你能够生发仁爱的心。这信心是能够活出好行为，能够生发仁爱，也能够让你去信靠那归算义给你的耶稣基督。而上帝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唯独因为他是神，他的白白的恩典要赐给我们，为的是他得荣耀，我们没有功德。而已经称义的人不会失去这个称义的地位，一旦得救了就是得救了，只不过他却仍然可能会犯罪。就是真称义的人也可能会犯罪，乃至于招致上帝的愤怒击打，直到他谦卑自己，承认罪行，恳求饶恕，更新他的信心，那个时候上帝会再次的或者叫继续的赦免这个称义之人后来所犯的罪。上帝的恩典真是这样的，上帝要拣选的一个人就不会丢弃他。所以新旧约的圣徒称义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阿摩斯这里指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若是悔改，当我们今日听到了上帝的圣经向我们说的话，我们若是悔改，我们的途径是一样的，靠着神给的这真信心，来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恩典中被算为义。所以阿摩斯斥责的罪，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有？拿西尔人的意思是归主，我们称为基督徒，但是你真的归基督了吗？ 我们当中一定有些人是称义之人，也有些人不是。你在乎这件事吗？将来上帝审判，天堂地狱与我何干？如果是这个样子的，你就需要知道你在这里正在枉费生命，你干点啥不好。如果你真心是这样以为的，我们就只能说上帝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让人称义的信心还没有在你的里面，你以为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信心，至少不是真信心。不过哈，我的重点也不是让大家好从此冥思苦想，今天啥也不干了，我面壁默想我到底称没称义，我到底有没有这信心，这还不是重点。而是说你若是在上帝面前你受过洗，你委身，你与上帝有约，你就要当作你是那个真正的圣约子民，然后不断的去省察悔改信靠归正守约更新自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会让人这样去做的，这是互相来印证的。如果说这么话太宽泛，那我们再具体一点，今天我们的正道题目就可以叫拿细耳归主。拿细耳这三大誓愿同样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在灵义当中被我们所应用。第一就是我们应当审慎自守，远离恶事，不踩线，不试探，不随从阿摩斯时代的以色列人，也不随从今世的风俗。具体体现在什么叫做谨慎审慎自守远离恶事，也包括要善待穷人，持守公义。第二条叫做圣洁离俗，要严肃的对待敬拜，不可像这些人一样，什么衣服铺在坛旁，在偶像的庙中喝罚款收来的酒，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罚的款，是不是半夜12点出去给人贴条收点罚款是吧，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些招数。严肃的对待敬拜，严肃的对待婚姻，这里边提到的这种谦卑人的道路，什么父子行淫，这一定是家庭婚姻关系都乱了。圣洁离俗。而第三条，我想说神给拿细耳的誓愿的灵意也可以给到我们，是叫做你要负责，你要牺牲。上帝对申村讲，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被离世归俗，离世归主，分别为圣，离弃世俗，不是为了让你自己躲在沙漠里，躲在山洞中，显得你很圣洁。这个意味着你要被提拔，做了众人的榜样表率，要来带领着众人负起一些社会公益各个方面的事情。正如这里边阿摩斯指斥的，正是在整个以色列的社会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所以拿细耳人的意思就是像祭司，甚至像祭物，像牺牲，他是要被牺牲的献上的。而基督徒我们献上自己为祭，所谓的信徒皆祭司，也正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的首要责任，我们归主归基督，是为了要拯救别人，让别人也归基督。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建教会，我们需要行公义，需要好怜悯。愿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愿我们知道这拿细耳人归主意味着我们今天的归主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使命你要记得，不可随从这世人的风俗，我们乃是被神兴起的，真的应该是他荣耀的代言人。你真的应该有跟世人不一样的，高过他们的标准，并且呢又不居功自傲，不是靠自己的修炼道德水平去守住，而是单单信靠那一位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那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的坚固的应许，圣徒永蒙保守的应许，我们就在这世上大胆的满怀喜乐，为着爱他，为着荣耀他去行事。我们被使用， 要吸引万民来归主。让我们来低头祷告。